江峰漫谈爆料星期三，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2日啊。今天咱们两个话题，一个是这个四中全会的解放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集体发难，抛出了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习近平啊立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那么这个传言的可信度有多高？解放军报是怎样为这样的兵谏啊做舆论准备和外围助攻的？对中央发难的啊，还不只是军队啊，这两天呢，中国社会啊突发的黑客事件，攻入了公安、司法、军工等核心单位，公开了四中全会所谓探讨“十五五”规划的骗局，更是直逼中共讨论经济为幌子而进行高层人事决斗的真相。在之后的爆料星期三的会员节目里呢，内容会更触目惊心啊，我将为大家解读川普对付哈马斯的 B 计划。当世界被中东的快速停火、人质回家的第一阶段成果而夸赞川普应该获得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皆大欢喜当中，这川普真的那么幼稚和好大喜功，被哈马斯这个骗了吗？给他们让渡出生存再发展的空间吗？真的会上了中共这个中东困局的背后黑手的当，对恐怖行动网开一面吗？那么节目中呢，我会给大家展示已经存在并正在展开行动的川普以哈冲突 B 计划，描述一个中东乱局的真实解决方案。那么我们首先看啊，就四中全会还没有结束，网上传言已经是满天飞了。最新的一个是什么呢？说正在举行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突发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据传就在昨天下午，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指挥下所有与会的军方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突然集体发难，抛出了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习近平立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且要求当场在全会上进行表决。这一突发举动呢，据说令整个会场气氛骤然紧张到了冰点。主持会议的习近平当场宣布暂停全体讨论，转入所谓的分组讨论阶段。那很明显，这是分明是面对兵谏的猝不及防嘛，企图用拖延战术来换取喘息之机的一个慌乱之举，那么至于这个逼宫是否成功，是否把习近平给选下去了，这当后话。咱们首先说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哪里？这个消息最早是从姚城处传出来的。作为原中共海军总部的参谋，姚城参与过包括现今这个中共的现代直升机的研制和海军军事战略的谋划，自然呢有他中共军方现行体制内的可靠信息来源啊。如果说过去还因为说你姚成你是一个反贼，因为他这个角色，所以从中央从国内消息传递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今天中共军队出于要把他们掌握这个实际军权的实况向海外透露，然后倒由社会由海外倒逼中央的迫切要求，那么这样的消息那就来说就不是空穴来风了，是真有可能爆料的来源了。此外呢，姚晨关于中美军事对抗啊、台湾局势分析以及俄乌战争走向的主要观点呢，我一直是赞同的，也是多次得到事实验证的啊，所以我趋向于采信这个传言。关键在于什么？就是我们呢，江峰时刻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传声筒，是吧？还在于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我们获得的公开信息去验证中共军方的行动愿望和正在进行中的操作。我们知道在中央委员里面，习派还占据着人数的优势，毕竟有十几年的人事经营嘛。解放军委员人数要占更少，少数啊。那军方是否会撕下最后一层面纱，发动兵变式的强硬干预呢？这将决定会议最终的走向。后续的传闻其实已经出来了，有些更猛啊，已经把新班子权力分配图的都画好了。有传言说张又侠接任军委主席，被雪藏多年的胡春华匪夷所思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为他在21大接任总书记铺平道路。而另一位呢，军委副主席则由张又侠的铁杆亲信刘振利担任，甚至连这份人事分布图啊、布局图都已经在网上流传开来。在中南海那个密不透风的黑箱里，这一切目前我们都无法100%的证实，这是事实，对吧？但是呢，无论这些传闻的细节是真还是假，他们的出现 本身就指向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而且正在撕裂中共的权力核心。那么这个传言如何验证它的真实性呢？首先啊，我们看到这场发生在权力之巅的政治风暴绝非发生在真空之中，就在京西宾馆的红地毯上暗藏刀光剑影的同时，国际知名的黑客组织突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已经成功截获了中共高层的秘密会谈。也就是说，将军们正在这个密室里逼宫的时候，是吧，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已经变成了呈堂证供，世界都留下了案底了。宫廷政变和民间怒火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猛烈的爆发，告诉我们这个看似突如其来的摊牌实际上一定经过了周密的布局。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只靠传言，对吧？其实一部分答案呢，藏在军方自己的喉舌《解放军报》的头版文章里。哎，那咱们说这就是江峰做节目一个最大特点吧，咱们不制造谣言，也不当传言的传声筒，而是研究声音的来源，去证实传言的真实或者虚假，告诉大家传言带来的民心军心向背。解放军报这篇文章是公开的，大家都看得到，对吧？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份真实的军队表态，与传说中的逼宫是如何里应外合的。10月21号，就在四中全会开到一半，气氛最这个诡谲的时候，解放军报的网站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叫做寻乌星火照亮求是之路。寻乌啊，是中国的一个县啊，发表了这篇长文。注意啊，这是头条，也就是释放政治信号的专版啊，头版。当全党最高级别的会议正在召开，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北京作为军队的第一喉舌，也同时是中共宣传体系中啊，除人民日报新华社之外最重要的宣传阵地。解放军报他在这个时候不歌功颂德，不表态效忠，反而用最宝贵的头版头条长篇大论去回顾90多年前毛泽东在江西一个叫寻乌的小县城里怎样搞调查研究的，是不是很蹊跷啊？我们捏着鼻子读完这篇充满了陈年气味的故纸堆之后，我们才发现这哪里是在怀旧啊，是不是啊？这是在讽金，这分明是在用软刀子杀人呢。整篇文章写满了三个字，高级黑，哎，是个艺术品啊，通篇在黑当今的最高统帅。你看这个军报头条通篇没有出现习近平这三个字，一次都没有，习主席的名义出现在一段回顾他早年扶贫的段落里。这扶贫，这和军队和强军事业和解放军报有半毛钱关系没有？这是在用一种最决绝也最羞辱的方式对现任军委主席进行政治切割和意识形态上的软禁吗？军报用行动告诉全军将士说，这个人已经不重要了，他只能去扶贫，而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我们强军事业合法性来源于我党我军的历史，来源于毛泽东，而不来源于这个他，是这个意思吧？文章中大谈毛泽东如何批评啊，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啊，没有到群众中去做实际调查去，就是在讽刺有人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那简直就指着鼻子在骂人。你看看你周围还有一个对你敢讲真话的人吗？搞成这样怪谁？是吧？文章更是把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先入为主这些词儿点名为军队需要整治的顽疾。这毛泽东从水晶棺材里爬起来做批评，批的究竟是谁呢？全国全军都太容易对号入座了，是不是？这说的是谁啊？过去10年，从这个动态清零到国进民退，从战狼外交到军队人士，哪一项不是典型的拍脑袋决策呢？军报把这顶帽子稳稳地扣了上去了，等于是在公开批判过去10年习近平的执政路线。这篇文章最高明的地方在于什么？他为军方清理习家军党羽的这个清军策行动找到了最高级别的理论依据和合法性伪装。 他在构建一种全新的政治叙事。怎么说呢？你看我们，那这就是说张幼侠的军中实力派嘛。我们今天整顿军队，清理门户，不是在搞政变，我们是在回归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我们在学习毛主席，是在纠正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这下就高了，对吧？而毛主席说过的，是不是？你谁还敢反对呢？解放军报说明了，就军中实权派对习近平的围剿，不是私人恩怨，也不是派系斗争，而是一场神圣的军队保卫战和党的路线保卫战。你看军队头版头条怀旧啊，实际上就是军方新核心为这次摊牌行动提前准备好的政治判决书、思想动员令，是为京西宾馆那场大戏做支撑的背后舆论。谁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下台，是不是？谁违反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呢，我们就能打倒他、推翻他。那么解放军报，那么很多朋友说的，不是印象中他是跟着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党的宣传口径走的吗？哎，怎么这次他会突然发出一条要这个高级黑的文章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在中共发生了最高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它就不一样了。啊，解放军报原来是什么？创立于50年代中期，原来是军队内部发行的，说要中央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机关报，但是在文革初期。那毛泽东不是要对刘少奇和他领导的什么北京市委、中宣部，就是对彭湃那一帮人、陆定一帮人要下手吗？是不是？党宣系统当然就没有跟上啊。毛泽东当时就放话说了：“人民日报十几年不听话，我已经不看人民日报了。”这个是毛泽东说的话，是不是？已经区分开了。解放军报马上特立独行啊！他在林彪这样的军队统帅的这个示意下，提前对文革这场政治大运动进行了舆论准备和放风。当时的人民日报说，那个海瑞罢官，说海瑞罢官是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解放军报这个军委机关报最早跳出来说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哎，这符合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了，是吧？当时的党中央实际上是谁？是刘少奇领导的官僚政府。毛泽东打倒的就是那个党中央，所以说出现了两个党中央，这么回事吗？对吧？解放军报不过是什么军委实际掌权人林彪选择站队毛泽东个人的一个宣传机器。换句话说，军委实际掌权人跟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一致的时候，他就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成为两报一刊，成为中共最高喉舌。那党中央发生分裂的时候，军委的实际掌权者，这个枪杆子就会选择党中央的实权派或者最高领导人那一派站队。所以历史就有过这样的分裂啊。当下也是同样的背景，军委过去选择毛泽东对抗刘少奇的党中央，那现在他也可以选择在元老派的党中央站到这边对抗习近平和他的习大军亲信呢。说今天解放军报的讨逆文章的出现呢，并不突然。换句话说，京西宾馆真的出现摊牌，也绝不是偶然的火山爆发，而是一场历时数月精心策划的三步走的政治颠覆。他的剧本早就写好了，是吧？这要说这个三步走，咱们回溯到几个月前，首先就是一个关键人物的落马，军委委员、军委政工部主任苗华。他是典型的这个福建帮，是吧？习近平一手从基层提拔起来铁杆亲信，他掌管的军委政治工作部相当于军队的中宣部加上中组部，是吧？负责全军的思想和人事，拿下他就是这场政变的零号行动最关键的先手棋。那只有掌控了你控制了军队的宣传机器、人事大权，以军队造反，才能确保自己师出有名啊。所以苗华的倒台呢，标志着军队的笔杆子从那一刻起已经不姓习了。那么自苗华落马以来呢，一个诡异的现象就开始了，也就是我们节目独家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和分析啊。就咱们平常老朋友都有印象，我们就是回看几个月来解放军报重要评论文章，对不对？一系列的文章早已开始系统性潜移默化的进行思想格式化了。把什么格式掉了呢？套路很清晰，绝口不提习近平， 转而大谈学习毛泽东时代的军队以及历史上那些战功赫赫的将领。习近平一直想把自己塑造成新时代的毛泽东嘛，是不是学习毛时代嘛？就是直接抬出你这军委这么一套，就是直接抬出原版毛泽东，对不对？用共产党的祖宗牌位来压倒现任领袖。那么提倡学这些将领，过去的这些将领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进行权威重构。他否定了习近平唯我独尊的个人集体模式，重新提倡军队内部论资排辈，尊重战功和传统的山头文化。这等于是在为张幼侠这种根基深厚的军中元老重新树立权威嘛。水到渠成之后啊，才开始定点清除。这就回到我们前几天10月17号国防部那份九人黑名单了，一举端掉习家军在整个军队各个关键节点上的指挥中枢。最后呢，紧接就是政治总攻，目前来说停留在传说阶段啊，就是四中全会上军方委员集体发难，上演京西兵变。所以我们说呀，就是姚晨首发的这个传说啊，为何不是空穴来风呢？他从夺取笔杆子是吧，到思想格式化去袭，再到最后的致命一击，是一场完美的环环相扣的政变三部曲啊！你只有走到了四中全会发难是吧，这才是合理符合逻辑的嘛。那么发难让习近平辞去军委主席的依据是什么呢？你凭啥让他辞职呢？让我们从中共党史最深的河床里去打捞那个被他们当作终极武器的历史幽灵古田会议。古田会议这四个字啊，在中共的历史中是如雷贯耳，说白了就一句话，它是党指挥枪原则的奠基石，是吧？1929年闹得最厉害的就是朱毛之争嘛，本质上就是军队领导权之争。朱德代表了他是军人出身嘛，老牌军人，老军阀出身，更专业的一个军事路线。毛泽东呢，坚持是叫党的政治领导。所以古田会议最终确立了是毛的路线，就是党指挥枪，毛指挥朱，是吧？那今天的军方是巧妙的用了这个剧本啊，又颠覆了它。这一次呢是毛，就是个毛，新的毛啊，走偏了，需要我们这些猪的力量来拨乱反正啊，打了一场神圣的啊，像当年古田会议纠正七大错误一样的拨乱反正。2014年，咱们知道习近平亲自到古田召开了这个新古田会议嘛？他当时目的是为了肃清徐才厚、郭伯雄的流毒啊，借此将军委主席负责制牢牢的与他个人权威绑定。他想成为新时代的指挥党、指挥军队的毛泽东。而今天军方做的是什么？就是接过你古田会议这边大旗，然后调转枪口。他们这么说：“主席，习主席。”啊，您2014年说要纠正军队的错误思想，非常英明，我们就跟着您干了。啊，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军队里这些流毒和最危险的错误思想，恰恰就是您提拔的这批人呢。他们搞的不是军委主席负责制，而是对您个人负责制，这不对，这恰恰破坏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呀。是不是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因为担心枪被一个人指挥了，枪口对准全党，谁也收拾不了嘛。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一切不是背叛您，恰恰是为了真正的、更深刻的贯彻您的新古田会议的精神呐、啊。是我们在帮您完成未竟的事业呀。你看看，一场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包装成一次回归传统、拨乱反正的党内思想进化运动。你让习近平，是不是他有啥话说呀？他让军方的行动在中共的话语体系内获得了完美的合法性和道德制高点。其实呢，比将军们的造反更加冲击中共体制的是来自民间的怒火。四中全会现场宫廷政变的这个顶层内斗和当时这个民间起义这种底层怒火已经完美的结合了。10月22号，就在四中全会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国际知名反共黑客组织匿名者64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们回来了，而且一回来就扔出了一颗核弹级的爆料，他们截获了中共高层的秘密会谈。 紧接着匿名者六四发动了四波水银泻地般的网络攻击。你看哪四波啊？他们拿下了中共贸促会官方网站，宣告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然后又把保定司法局什么公安信息网政府网站给拿下了，打击中共刀把的同时还黑掉了什么中外新闻网这种专门替中共涂脂抹粉的大外宣喉舌，然后他们又攻入了与中共航天军工关系密切的这个一个公司，叫沈阳紫微检测仪器有限公司，一个军工企业，攻入他的网站啊，还包括什么苏州华电网络这种电力芯片领域。最后呢，他们攻入了包括复旦大学、中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在内的九所中国顶级高校的论坛，直接对啊中国最有可能反抗也最容易被点燃的年轻学子们直接喊话啊，他们在帖文里高呼说，全国的学生们睁大你们的眼睛，撕破中共的丑恶面具，立即站出来反抗，粉碎中共的奴役枷锁。哎，这个黑客组织在所有攻陷的网站上还留下了一个同样的一个战书，叫新时代讨共檄文，标题叫什么，叫四中全会十五五骗局，权贵奢靡强财，百姓人矿沦地狱。那你看这篇檄文描述什么？就是今天每一个中国普通人正感受的，对不对？正在经历的活生生的地狱嘛。他说了，这个所谓规则，不过是中共他们圈地敛这个敛财的这个剧本。每一次政策调整都是利益集团的分赃，每一次改革都是新一轮的割韭菜。1%的顶层人握着全国30%的财富，底层一半人却连7%都不到。所谓共同富裕，其实是他们共同富裕，我们共同贫穷。他们在五星酒店推杯换盏，我们在地铁里啃面包。这个媳妇说，放眼全国，那些烂尾楼像一座座冰冷的墓碑，埋着千家万户的血汗，开发商跑路，银行催债，政府踢皮球，最后受害的永远是百姓。文章写完了不算，更具视觉冲击力，他们贴了一幅画啊，所有被黑的网站上贴上了一张极具讽刺意味的宣传画。画面上，习近平和几位中共高层围坐在豪华的餐桌前，满面红光，推杯换盏。哎，这个巨大的餐桌下呢，无数的啊老百姓吧，啊，无数双这个骨瘦嶙峋、向上苦苦挣扎的手臂，如同地狱里的恶鬼，祈求一点点残羹剩饭。然后画面两侧写的什么？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不要奴役，要自由；不要谎言，要真相。朋友们发现了吧？从网络空间到京西宾馆，这两条线其实它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对不对？为什么张幼侠和军方元老们敢对于一个核心发动这个兵谏呢？仅仅是为了权力吗？有自保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经济已经被掏空了，社会的怒火已经积压到了火山的边缘了。将军们不是在为谁当皇帝而战，他们是在为这艘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由谁来掌舵，以及如何不让它沉得那么快而战。黑客组织匿名者六四的这篇檄文呢，是最赤裸、最残酷的方式，揭示了京西宾馆那场宫廷政变的社会背景，告诉我们中南海的内斗从来不是孤立的，永远是中国社会深刻危机在权力顶层的投射和反应。咱们说啊，一个在中共百年历史上都找不到先例的九名上将，说叫九星陨落，京西兵谏，标志着一个个人集权神话的破产和一个新的有可能的军事强人集团的登场。但我们很清楚啊，一个靠内部政变达成的恐怖平衡是极其脆弱的，新的权力核心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你扛过枪杀过人，对，你在军队有资历，你这样的将军能解决烂尾楼问题吗？你扛着枪能解决年轻人失业的问题吗？能解决那个巨大的贫富鸿沟吗？不能啊，对不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那么当他们无法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为了巩固自己不稳的权力，他们会怎么做？历史已经无数次 告诉我们答案了，对外发动军事冒险，转移矛盾，对内进行更残酷的清洗，以震慑对手。所以我跟你说，四中全会即便实现了这个蠢人交班强人上台，又怎样？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开启的可能是一个更混乱更危险的时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呀，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抛弃对任何明君、任何核心、任何权力更迭的幻想。就像那些黑客们在中共官网上留下的那句话一样，那或许才是唯一的答案。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就在中南海的牌桌上，这群赌徒正在进行最后的豪赌的时候，在世界的另一端呢，另一场更深刻也更关系到未来世界格局的博弈也正在展开。川普总统主导的以哈马斯和平协议真的能迎来和平吗？咱们知道20名以色列人这是回了家了，他一回家之后，哈马斯立刻开始了耍赖和拖延，他们从坑道里走回到街道上了，开始盛装游行，加沙人民再次开始欢呼，要拥护哈马斯，再次向以色列士兵开火。流氓吗？对不对？你面对一个跟中共一样无赖的恐怖组织，川普的 B 计划是什么？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爱尔兰共和军曾经用长达12年的骗局把英国政府把世界耍得团团转，今天川普又将如何吸取历史的教训来拆解哈马斯的骗局呢？这背后是一整套啊，文明世界在今天走到今天为止学会如何与邪恶打交道的深刻智慧。在我们稍后的会员节目里，我将为朋友们独家深度解读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川普总统在团结传统盟友和中东各派势力之后究竟用什么样的办法对付这些言而无信无赖残暴的流氓政权的。欢迎大家前往江峰会员网站，让我们一起呢持续见证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